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主日平安。今天呢是父亲节，大家都是要看手机的啊。打开手机有一个微信，就是祝贺父亲节快乐的，一看是国内的一位姐妹发来的。这个姐妹呢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她写过很多的诗歌，其中包括我们常常唱的最知心的朋友啊。她发来微信我读了以后呢，我就问她，我说你写没写过父亲节的诗歌呀？然后他说还没写，正在酝酿之中。我说快写，我们期待音正在期待中啊。但是我听到诗班这么好的歌声，我的心也很得满足啊，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没有听到这位姐妹写的诗歌，但是呢她传来的那个祝贺父亲节的图画当中呢有这么几句话。她说，作为一个父亲，可以传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跟今天在这儿所有的父亲共勉啊，说作为父亲可以传给下一代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财富，不是你的名声，不是你的事业，也不是你的保障，而是纯正的基督信仰。我们愿意说阿们吗？阿们。我们共勉，我们真的要注重信仰的承传，比财富名声事业保障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这个也跟今天的信息正好是有关系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第13章。这13章呢也就谈到信仰的承传的问题。当时在尼希米所在的那个时代，在他们的社会当中有信仰断代的问题，提醒我们今天要特别要注重信仰的承传。在我们读尼希米记啊，上一次读的12章，其实我们从去年一月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查考也宣讲尼希米记。我们已经跟尼希米走过了那个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岁月，相信也在我们每个人灵性成长的路上，我们都一砖一石的修建着我们心中的那个圣城。那今天我们终于进入到最后一章。我在国内的时候碰到好几个人问我说，你的尼希米记啥时候讲完呢？拖了那么久啊，还有很多人关注我们教会的网站，所以他还注意到说你讲了12章13章还没讲呢。那今天我们终于到了13章。其实尼希米记这本书读到12章的时候，就是上次我们讲百年盛典勇士盛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很像这个整个事件的结束啊？尼希米记的中心事件是建造城墙，然后城墙已经建好了，12章的时候献城典礼，那种钟鼓齐鸣啊，万众欢腾，那个胜利辉煌的景象出来的时候，很自然讲城墙的事到最后修成了，庆祝了，结束了，像一个交响乐把那个最强的声音奏出来之后，然后戛然而止，那岂不是很好的文学上的设计吗？为什么还要续上一个13章？一会儿我们会读到好像跟前面那些各章都不大一样，为什么会有个多出来的13章呢？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是30多年前，快40年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看电影不容易啊，有时候要跑片儿，就是一个片子好像长了腿，今天在这个单位，明天在那个单位，他来回跑。然后呢接到片子的人呢要赶快看。记得那时候来了外国大片儿啊，只在我们的学校停留一晚上，所以全校总动员，晚上大家都不睡觉看电影，排了四班。一般一般的晚上要看那个电影。电影是什么呢？是日本电影啊，高仓健和中野良子合演的，有人知道了吧？是叫追捕啊，追捕啊。我们不讲电影啊，我们只说到那个电影的最后，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那个男主角高仓健演的从东京检察厅出来，然后呢女朋友就迎上来了，女朋友迎上来，中野良子演的很温柔的说完了， 然后这个高仓健给他配音的是上影的那个毕克，用那个浓重的鼻音和深厚的胸腔共鸣说，哪儿有个完呢？我们看完电影出来的时候，那个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们看的是半夜那场，天蒙蒙亮了，我记得走的路上大家就学着那个那呀那，就是唱他的那个插曲嘛，一边那呀那，一边人就说完了，你说哪儿有个完呢？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啊，30多年过去了，慢慢体会这件事，就是人生如戏。人生如戏，人生这出大戏当中的正邪之战也是重复上演，无止无休的。我们在讲尼希米记的时候，讲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说，修建圣城是一场善恶之战，善恶之战，善恶之战在人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像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说的，就是哪儿有个完呢？看上去城墙建好了，很辉煌啊，很完美，但是这个善恶之战是还没有结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追求走向圣洁，走向永生的道路的时候，在我们的成圣的道路上也是生命不息，征战不止的。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13章。尼希米记第13章开始的时候呢，是这样开始的，我念给大家听。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这个13章的结构其实有一点复杂，开始呢就不断的有一些时间词，像这个当日，这个当日到底是哪一日呢？在读经的时候最常用的解经原则就是上下文。如果往前看呢，我们发觉在前面还出现了当日，把12章结尾的词给大家看一看。大家注意到我涂红的三个地方，有那日，有当日，有后来呢又出现了当日。不难分析，从这几个连接和它的希伯来词的用法来说呢，我们很自然的可以看到，13章讲一开始讲的当日呢，是指献城典礼的那个日子，或者说献城典礼之后的那一段紧挨着的时间啊，在这样的时间，就是讲到说在城墙完全建立好的时候，以色列民是怎么做的。我把经文打在荧幕上，你就很快的扫一眼，我就不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但是大家回去可以看。我有一个小的总结，这前面这一段讲到以色列民做的呢是五件事情啊。第一呢，献上大祭，百姓老幼啊都欢喜。第二，管理库房，里里外外有秩序。第三，供应神谱，依规照律奉十一。四，按时守节，歌唱敬拜，行圣礼。五，诵经遵戒，不与外族通婚娶。这些呢在更早，在第十章中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右边放了一个图，这是讲的第十章的情形，这是他们与上帝重新立约时候所发的誓言。前面这一段啊，前三节跟十二章的那些东西结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说的漂亮，干的也好，他们说他们也做啊，意气风发，让人刮目相看。在修城墙这件事上，他们确实打了一场漂亮仗，可惜成圣的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生的功课，不是一战就能成功的。这个善恶之战是一场拉锯战，哪儿有个完呢？所以才有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那作者呢把12章的结尾的经文跟13章开始三节放在一起，他实际上是立了个标杆，好像也立了个镜子在那儿，让我们后人在读的时候，也特别是当尼希米当时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从这些经文看到他们在生命当中的恶，看到他们在生命当中的失误，看到他们需要悔改的地方。那真的跟第13章经文相接的那些事件呢，是从第四节开始的。第四节就读到先是，这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间词，然后说那时，这个是 第十三章后边一直持续的时间次，我们一起来读经文，请。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咱们读经的时候精神抖擞，就可以念得快一点啊！我最近是常常跟校园团契跟年轻人打交道，他们念圣经读得很快，我得努力念才能跟得上。咱们也稍微精神抖擞的啊，稍微读快一点，请。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长官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萨都和利未人比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拿，哈南是哈萨克的儿子，萨克是亚玛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份给他们的弟兄。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啊，我注意到大家速度提高了，特别是诗班念的比较好啊，比较够快。我们看到啊，这个在这里读到了那时，还有呢先是这段呢，就是讲到后来以色列在建城墙建成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个时间线呢大概是这样。一开始尼希米回耶路撒冷要启动这个工程的时候是亚达薛西王20年，那到他后来又回波西王宫呢，那是32年，所以中间有12年的时间啊。他52天建好了城墙以后，他留在以色列地，留在耶路撒冷呢12年的时间。之后呢他被召回波斯王宫，待了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圣经上只是说过了多日啊，应该是有数年之久，估计的比较长的学者呢认为有7-8年之久。因为尼希米再回来的时候看到了一茬新人，看到了那个新出生的孩子不会讲希伯来话，所以不可能是几个月几个星期的事情，一定是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看到了他的第一次的愤怒，所以我们叫做冲冠一怒啊，把人的东西扔出去，冲冠一怒抛私产啊，他要整理圣殿。尼希米一回耶路撒冷让他大大生气的是，这个祭司以利亚时竟然把圣殿中的一个大房间，可能圣殿当中最好的那个房间给多比亚用。大家觉得震惊吗？你要是熟悉前边尼希米记的经文，多比亚是什么人呢？多比亚是在圣经这个前面的故事当中不断出现的，列出的在第二章里列出了以色列人三大公敌，这个多比亚呢排名老二。而且在整个修建圣城的过程当中出来捣乱的人12次提到他的名字，是出现最多的最可恶的那一位。结果现在圣殿中居然有他的房间，就好像在羊圈当中突然安了一个狼窝，这太荒唐了吧，是不是？怎么可能在那儿敌人在那儿占据了最好的房间，而且谁给他干呢？祭司啊，这个圣经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大祭司以利亚时，有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要分辨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普通一点的祭司以利亚时，是不是那个大祭司，大祭司可能不管仓库的事儿，但是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先不去管他，反正他叫以利亚时，他叫祭司，他是个祭司，他是个有实权居高位而且是管理圣殿的神职人员。这个人员跟敌人有裙带关系，他结了亲了， 然后他把圣殿中央最大最好的房间拱手让给仇敌多比亚住，本来是应该收藏圣物的、收藏祭物的库房被改造成了多比亚的别墅。啊，有的你看有的解经书说啊，就是腾出房间来给多比亚放东西，不是，是给他住的。因为大家注意到尼希米把东西扔出去，扔出去的是什么？扔出去的是家具，他在那儿住啊，好像是他的别墅一样。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怎么发生的？经文没有提供很多的细节，但是啊，有很多学者有分析，从我们的经验当中大家也能够想得到，一个人堕落，特别是一个神职人员，在神的殿中有职位有权力的人员堕落啊，通常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利益，还有一个方面呢是女色的诱惑。那多比亚这事情上他都占全了。有学者告诉我们说，多比亚啊，在后来他是做商人的，他是给这个圣殿的这些服侍的这些人员呢提供商品的，而且他是中间商，我猜他一定给了他们很多的回扣啊，让他在那儿把东西弄进去，然后呢在那儿这个做生意，然后他自己也赚钱，然后呢又让这些管事的祭司呢得到一些利益上的好处。而且他结亲嘛，他有女色方面的这个诱惑。所以我们看到啊，在战场上这个敌人没有得到的东西，结果他在经济上，在这个人的意念，在人的欲望上面他得到了。他肯定是不干净的，因为大家注意到经文当中说，后来新换上来的祭司是谁呢？新换上的祭司叫示利米亚。那经文特别说示利米亚新换上来的这个祭司是忠信的。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以利亚是一定是不忠不信，他一定是个手脚不干净的人，是个贪小利而忘大义的人，这是非常的可气也可悲的事情。那当属灵的领袖贪污腐败，神的殿一定是荒凉的，那百姓呢就不再十一奉献啊，神职人员又没有供应，就活不下去了，就回家改行，诗班都解散了，回家种地去了啊。所以尼希米来到圣殿，看到建筑依然雄伟壮观，但是当年的兴旺蓬勃已经荡然无存。再来到多比亚的房间一看，就是这小子在这儿住，就是他祸害的哈。想到他们在这儿得意忘形，这个诡计得逞的样子，就这颗老鼠屎坏了整个的圣殿，玷污了整个的圣殿，他焉能不怒？他而且是甚恼怒，经文说他甚恼怒。所以我想到冲冠一怒啊，就像当年这个赵国的使者蔺相如啊，去跟秦王谈判的时候，秦王要霸占他手中的那个和氏璧，他拿着那个和氏璧站在柱子边上说，头发立起来，都把帽子顶起来啊的那个样子，冲冠一怒啊，他就把这个多比亚的家具都抛出去。在经文当中，那个抛的那个希伯来字是特别语气强烈的一个用法，特别强烈，表达他心中的那个愤怒。人愤怒常常把愤怒发泄出来，这个不是说他有 temper problem， 不是说他有 anger problem， 不是说他这样的意思，他这个怒是为圣殿的圣洁而焦急的。从尼希米的这一怒把东西扔出去，其实我们可以想到400年后另外一个人来到圣殿，他做了差不多的事情，他把那些所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推倒桌子，那是谁啊？那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对神的殿也是非常的心里火热，心里焦急，要维护圣殿的圣洁。从尼希米所做的好像是为将来耶稣所做的好像是一个铺垫啊。前面讲过说亚门人永不可入神的会，要与一切闲杂人绝交，指的是信仰的纯洁啊。我想特别说，就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要注意它的应用啊，说不是说我们教会以后说不信主的不让进来，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别的族的人不可以进来，不是这个意思。那大家知道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啊，她是摩押女子啊，她进了大卫的族谱啊，就是只要信，只要在信仰当中跟随耶和华神，跟随耶稣基督，都是可以进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不是要把门关起来不让别人进来，我们要打开大门向社区传福音啊，让更多的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警惕这个世界对纯正的信仰的渗透、扭曲还有污染。教会对于异端学教、异端邪教是不能包容的，是不能不能跟它共存的，是要赶出去的。我三月底的时候在香港布道，去香港圣经教会，在他的一个晚上，他的周六的晚上布道，布道完了以后呼召有人出来信主，然后呢，布道会结束了，那个气氛还在，大家都很热烈，都很心里都很激动，然后就来了一个上来一个中年妇女，做出一副很激动的样子啊，还说你讲得很好什么的，然后呢，就神秘兮兮的一把拉着我的手，就把我往一边拉，就说好像要到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跟我说什么事情，心想这人是要干什么。然后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吗，耶稣已经来了，就在日本，姓何，连姓都有了。我一听这就叫灵魂之父的那个灵魂教，那个是个异端呐。我说你说什么，我要把手抽出来，抓着我的手不让我抽出来，接着说耶稣已经来了，在日本，姓何。他就让周围的人听见，他抓着我的手，我很怕当时有人拍照片，说我这个 endorse 他，说我这个附和他的事情啊，那我然后我就用力把他的手推开，然后我也大声地对周围说，你说的不对，不符合圣经。然后第二天教会几个点联合聚会，我特别花了一点时间讲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他们说现在要警惕，因为狼已经来了，常常混在羊群里，我们要提防，要持守信仰的纯正，要持守信仰的纯正。那从尼西米这儿来讲呢，他就是为了圣殿的正常秩序，他有三项举措啊。第一呢，他是洁净圣殿；第二呢，他建立团队，要远离腐败的诱惑啊，清罪除污，重现上帝的荣耀，建立团队，远离腐败的诱惑。然后他还讲了一件事情呢，是要落实十一。就是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有责任有义务为神的家奉献，然后来保障圣礼能够继续的来运作。他把已经跑掉的利未人跟施班都找回来，使运作恢复正常。然后呢，他办完了所有的事情，他怎么样，他祷告，就在荧幕的下边我特别列出他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呐，求你纪念，他是求神来纪念他，而且特别说，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这个善字吧，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用法。它这个善字呢，是希伯来文中的一个字叫 hesed。我多次讲过这个字，如果你有印象 ，hesed 这实际上是通常是翻译成爱，是约中之爱。约中之爱，在其他地方讲到用这个字呢，都讲的是神对他子民的爱，神对子民的爱永远不改变啊，不弃不离的爱。那但尼西米这地方用的这个爱字呢，是说我们当以爱来回应神的爱。要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愿意奉献，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愿意跟随他做他的事情，所以是爱，对神要忠诚。所以在新译本的翻译，这个最后的这个善是翻译的是忠诚。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冲冠一怒，让我们从他们当中学教训，就是要爱神，要遵守诫命，甘心奉献，而且乐意服侍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抖擞精神来读经文请。那些日子，我见犹大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的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的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接着读，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 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我们经文读了，这第二我们看到冲冠二怒所成冠，这是呢第一次呢是为了圣殿，这次呢是为了圣日。我们读了两段经文以后，你们注意到其中有一个模式吗？尼希米在推动改革的时候，他有一个模式，大概四步走，我放出来给大家看啊。那第一步呢，是他先留心查看，他老说我见我也见，然后呢看到了错事呢，他就斥责，他就批评，然后呢他就惩罚，然后他也改革，他就后边就有我派我吩咐我就怎么怎么做。然后第四步呢，他就向神汇报工作，求神纪念。所以又简单的说呢，他先瞪眼看，然后呢开口训，然后就动手改，然后最后是向天祷，他就这四步。一会儿大家注意最后一段也是这样的四步。那尼希米这次瞪眼一看，发觉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了，安息日那忙忙碌碌的做买卖挣钱，又榨酒，又用毛驴运货，还摆摊儿啊，热闹的像过节一样。然后连外邦的推罗人也跑到耶路撒冷来。在原文当中的耶路撒冷第十六节的那个耶路撒冷几个字是特别加重的，说甚至在耶路撒冷，竟然在耶路撒冷，这些外邦人在这儿公然的把安息日变成了一个购物狂欢节啊！他说这怎么行？他就怒斥那些行政长官没有尽到管理的责任，然后他就引了，实际上是耶利米书当中的这个章节。耶利米书当中的章节呢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你看这个经文是在更早的时候写的，他就让后边人再读的时候明白以色列人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恶行，他们没有守圣日，招致上帝的愤怒，才导致了神的荣耀离开了圣城。神的荣耀离开圣城，圣城就被火焚烧，圣城就被拆毁。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